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又上课了，欢迎你收听第十三课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呢。第十三课到第十八课呢是父母篇，我们分四大部分，四个礼拜。第一个礼拜是婚姻，对不对？第二个礼拜是夫妻，那么第三个礼拜呢是做父亲做母亲，
对，
做家长，
也就是从第十三课一直到十八课。那十三课我们会讲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家长，然后第十四课呢又讲了解子女，十五课呢是讲到养育子女，十六课呢是讲到家庭的经济问题，第十七课呢就是家庭礼拜，第十八课呢是个案了。
好，第十三课怎么样才算一个好的家长？
广亮，我们应该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哦，对对对，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是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盼望你能够借助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使你的家庭真的是能够越来越幸福。
家长呢，是一个家庭的长者，我们说家长做子女的父亲跟母亲，是领导这个家庭和负责这个家庭的人，
对，
是成年人，那么也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领导人跟负责人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对这个领导人的要求的条件呢，也应该用在这个家长的身上。
对，领导人的条件呢，圣经里面很清楚，那么我们觉得要强调家长呢要先愿意做一个
好
的家
长。对，
那么好像自己都忘了，很多人都忘了自己有家长的责任呢。所以呢，在基督化家庭这样的课里面呢，我们要勉励，只要你有小孩的话呢，无论他是一岁、十岁、二十岁，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家长。
对，当你能够做一个好家长的时候呢，然后才能够思想自己领导人的条件了。
那么今天第十三课怎样才算一个好的家长呢？我们分几点来看。第一，一个一般的条件，是一个很普通的，一般都应该有的，那么我们来勉励来提醒。
第二呢，就是品格的条件了。
在今天这个社会呢，我们的品德的操练呢可能渐渐的困难，可是我们仍然要互相勉励，
对，
尤其是做基督徒父母亲的呢，品格的条件我们要有一个要求。
第三方面我们又讲到这个属灵的条件。
属灵的条件对于我们做基督徒的人来说呢，更应当是我们的特色。如果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有时间呢，我们短短的用几分钟时间呢，一块儿向神献上祷告，因为我们都是家长啊。
对，特别为收音机旁边身为家长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要为他们祷告。
第一，一般的条件，一般的条件里面呢，我们分一二三四五六点，六点这是很简单的，但是呢提醒我们来思考，平时呢你安静的时候自己再去揣摩的时候呢就更有意义了。第一个条件呢，我们讲到家长呢
要有健康的身体，
要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呢，受苦的是配偶跟
家里面的孩子，
家里的孩子，当然了，你有老父亲老母亲呢，他们也要背负这个疾病的这个某一方面的不方便，
对，
跟重担。所以呢，身体的健康呢如果可行，我们应当努力的去维持。
怎么样是身体健康呢？那就要注重这个卫生还有运动。
注重卫生，运动，运动本身呢也显出一个人的生活有纪律。
有纪律，对。
我们看到很多老人呢，他清早起得很早，在公园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晨运，早晨的运动。
对。
有些人呢吃完晚饭呢，在这个路边呢走路散步十分二十分钟。定期这样做的人呢，你知道
他是一个有纪律的人。
有纪律的人，你也会看得出呢，他身体呢渐渐的健康。那么这些事情如果是从现在开始不做，或者是在结婚之前不能养成习惯的话呢，成立家室以后呢要努力。比方说我们说卫生在过去这几年来呢，传染病也渐渐的 被普遍的重视的时候呢，我们都开始留意了，生活习惯要改了，
对，
对不对？要常常洗手啊，所使用的东西啊，都要保持清洁。
再讲个例子吧，比如说感冒的时候呢，我们会打喷嚏，对不对？
嗯。
打喷嚏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小手绢或者是这个卫生纸呢，把你的嘴巴这样捂着来打喷嚏，免得你这个打出去的空气呢带有细菌会传染给别人。这些呢我们都应该在日常生活里面去留意了。
对，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亲呢，家里面的厨房，
嗯，
还有这个厕所，我们说茅房呢，都要比以前呢
要干净，
更干净，这要做的。细节，这不是贫穷不贫穷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心为这个家庭的幸福去付代价的问题。
对，当你的家庭，当你的洗手间或者是厨房干净的时候呢，你家人的身体呢也会健康的。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当你把家庭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呢，整个人呢，不单是你，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家人回到家的时候呢，就会感到非常的舒服。
好了，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提议，就是今天这堂课呢，第十三课上课以后呢，下课以后呢，听众朋友，请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清理你家里面的一样东西，一个地方，使你家里面有这个卫生的一个提高，清洁的提高。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家长的一个见证。有句话说，失去金钱，失去了你人生的一部分。失去名誉的话呢，就失去人生的
许多部分。但是如果失去健康的话，就失去了人生的全部。
因为你健康没有了的话呢，你的生命也就到此为止了。
是的，健康呢是家长之取，家庭幸福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尤其是现代的家庭呢，很重视与家人一块儿活动的一些观念。
所以呢，我们跟家人一起呢，努力的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大家常常运动。那么求神也借着我们的努力呢，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好的结果跟果实。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身体健康。
对，第二点就是讲到进取。的精神了，
进取的精神，也就是有积极乐观的思想，
不怕失败，
不怕失败，不怕贫穷。当然了，这些都是会使我们害怕跟担忧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习呢，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我们有限的这些不利的条件。
对，
那以毅力，以耐力，以信心
来突破这些东西。
对，一步一步的突破这些挫败。有人说呢，人怎样思想他就成为怎样的人。你看旧约箴言23:7
第7节。对，
另外你看使徒保罗他的见证啊，他说我是辛苦劳碌
昼夜
做工的。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3:8，如果你看保罗昼夜工作，或者是劳苦努力，尽心竭力劳苦，这几个字呢，在保罗书信新约圣经里面是常常出现的，
对，
表现出一种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
这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这句话非常宝贵，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就是人怎样思想，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箴言23:7。
那第三点呢？
第三点呢，在今天这个社会呢，很多我们回到现实来说，很多人有赌博的坏习惯。
还有酗酒的坏习惯，
还有喝酒喝很多，
抽烟
的人也很多。
对，
我们做一个好的家长呢，这些事情都应该放下来，不能够沉溺在这些坏的习惯。
对，
这些坏习惯改不掉的话呢，你看刚才那两三样呢，都跟健康
有密切关系的。对，
那么家庭很难幸福，而这些呢，都应该是从小的时候呢开始操练，使他们除掉。没有不良的嗜好，不良的习惯，这一点是第三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呢，就是好学。在一个知识爆炸的今天呢，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呢，大家都是不断的去学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作为一个家长，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够适应时代的各种变化。
不断的听广播，不断的看报纸、看杂志，那么也不断的跟一些有经验的或者是有条件的一些朋友们呢请教学。那么
好学很重要，
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这样才能够渐渐的进步。 那么不断的学习，活到老哈，学到老，这是第四个一般的条件。
第五个条件呢，就是领导了。
领导人要能够说服家人甘心乐意的朝向家长带领的方向前进，因为你是领导你们的家庭，做丈夫的呢是妻子的头，那么父母亲呢当然是带领子女一起走向幸福的家庭，走向基督化的家庭，所以你要学习领导。通常呢领导人要比被领导的人付更多的代价。
那当然了，因为你是做领导的嘛，对不对？
而且
要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以自己作为一个准则，作为一个模范，走在前头，这样啊才能够达到有效的期望。所以讲到这儿已经是第五个一般条件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做爸爸的，做丈夫的，要反省。那么妻子呢，你也要做你丈夫的这个内助，对不对？
就是帮助你的丈夫，
也要在这几方面呢补足他的不足，对不对？那一块儿的来努力，因为二人
成为
一体，
对，
两个人呢一起来带领这个家庭。
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家长呢要先愿意做一个好家长的时候呢，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那第六方面，我们又讲到这个重视家人。其实我们说跟家人在一块儿的时间呢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重视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不单是重要，更要尊重每一个大人和每一个小孩子，你要去尊重，去听听他们的心声。你不能说是我今天是做家长的，所以呢我讲了就算了，我讲了就算话，那你们都要跟着听。我们要懂得去尊重家里面的每一个人。
严格讲呢，没有父母亲不爱子女的，但是呢在表达的方法上，在一些实际上呢可能是做的不恰当，是子女啊配偶啊受到伤害。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做一个好的家长呢，尊重孩子，尊重家人的意见，那么给他们一个爱的温暖的感受啊。这六点呢是第一个一般的条件。然后呢再进入第二方面了，品格的条件。品格的条件其实呢要比一般的条件呢比较更难。
对，
身体的健康有的时候是自己不能控制的，有的时候是有
意外，但是可以操练的，
可以操练，但是它仍然是有限制的，一些疾病来的时候呢就来了。那品格的条件呢，我们真的是要
付代价去
学习，更多的代价去努力。好了，品格条件第一要有什么？
要有理想，
要有梦跟理想。
对人生抱有梦想而付出代价，并且能看到一步一步的接近梦想的人呢是幸福的。
在没有前途的暗淡的日子，做领袖的人呢是能够看出前途的。尤其是越艰难越黑暗的时候呢，是不是一个领导的人呢就显出他的才能跟他的作用了。所以呢在困难的时候指出理想，而且也有所谓的高瞻远瞩的这种本事，就是一个领导的人。那么作为一个家庭，三个人五个人，一个小小的一个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啊，家啊，一个家庭呢做家长的应当在艰难的时候来带领家人走出艰难。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在旧约圣经，
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节，对不对？
神叫他看天上的星啊，然后就告诉他说，天上的星有多少，我叫你的子孙也会有多少。
对，
就是给他一个信心，给他一个远景，
给他一个梦想，
给他一个很高的理想，让他能够看到，让他能够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所以我们在品德方面，我们先提出第一个要有理想，第二呢
就是要有
信
心了。
信心，这里讲的信心不光是对神的信心，我们信仰的信心，也包括对自个儿的家人，对自己家庭的一个信念和信心，
也包括了对自个儿的一个信心了。
对，对，圣经里面呢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说在恩赐方面呢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
要看自个儿合乎中道。其实呢这也是一种自信呢，
就是把自己能够做的什么呢，自己就在那方面呢努力坚定的呢发挥恩赐。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你要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在优点方面呢多一点的靠神的恩典来发挥你的优点。那我们人也有自己的缺点，对不对？那这个缺点呢我们也要知道，哎，我这个问题呢对我来讲是一个缺点， 面，我要靠神祷告，在这一方面来改进，这是看自己合乎中道。所以做家长的呢，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自己看自己的恩赐看得合乎中道。
第三方面有爱心，耶稣基督留给我们最大的榜样是爱，他也鼓励我们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呢，别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对，
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呢，我们要懂得宽容，懂得体谅别人。我们也讲到这个设身处地，道成肉身呢，对，讲沟通的时候讲过，对不对？那么来体谅别人，宽容别人，这些爱心的这个操练呢，是我们基督徒家长品德要求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最重要的时候，也是在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我们有没有爱心呢？夫妻之间或者是儿女之间有了矛盾，大家的想法不同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能够显出我们有没有爱心了。要能够在宽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想法的情况之下，彰显神在我们心里面的爱。好了，讲了三方面以后呢，第四方面呢，就是要有正义感。
正义感跟诚实呢，我们联合在一起。做一个家长呢，本身要诚实正直，是非分明。那么子女从小成长的时候呢，就能够学到这样宝贵的品德。
最重要的是要诚实，我觉得这个诚实呢比什么都宝贵。当做家长的懂得诚实的时候呢，儿女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把这个最宝贵的学会的话，他的一生呢就非常的幸福了。
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呢，使徒保罗讲到一个有耶稣基督心智的人呢，他讲几件事情要做。他说以前说谎的以后不要再说谎，要跟邻居呢说诚实话。
对，
那这个诚实讲到教会的恩赐也是呢，他说以爱心说诚实话。那么这是诚实的操练，本身也是一种正义感，甚至是一种勇气。我们做家长的呢要有这样的操练。
我知道有些传道人呢在教导儿女方面的时候呢，连我自个儿包括在里面，孩子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但是呢唯一不允许他们发生的就是他们说谎。当他们说谎的时候呢，父母对他们的管教是非常非常的严格，这也就是表明这个诚实对一个人是多么的宝贵跟多么的重要。
好，我们听一节经文以后呢，回来周广亮跟周素琴继续跟你讨论。
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现在是第十三课，怎样才算一个好的家长？我们讲了一般的条件，也讲了现在品德品格上的条件。
对，
要有理想，要有信心，要有爱心，要
有
正义
感。那第五呢，就是讲到要有责任感了。
我们讲过，做基督徒呢本身就是负责任呢，学习负责任。夫妻之间呢婚姻呢也是对盟约的责任。在家庭上呢，对孩子的前途教育啊，衣食住行啊，夫妻之间呢我们都要负责任。这个责任感呢也应该不断的操练。这个有责任感的人呢是会被别人信赖的，有正义感的人呢会显出他品德的光芒。
对，
有爱心的人呢就能够显出作为人的宝贵价值。
是的，当做家长的能够在这几方面都做到的时候，以身作则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儿女呢也能够学会这宝贵的功课，有爱心，有正义，有责任感。那最后一方面，第六方面呢，就是有幽默感了。
幽默感在精神压力很大的今天，经济压力很大啊，很多事情绝对不会像您所想的那么理想。不单单是我们在农村很贫穷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我们家人有人生病，长期生病的问题。其实你看在香港，很多人也都是有各方面的压力，
很多压力，
对不对？很多人甚至开着车上班，他也是有他的人生压力跟家庭的压力。然而呢，在这当中以幽默感来面对，懂得在艰难的时刻也笑一笑。 所以我们说在监狱里面的人是不是就没有笑的自由呢？没有，
没有，他们也会笑的。
所以呢，在有艰难的时候呢，以幽默感来带出笑声，能够使你的一些压力呢，叫它这个减轻一些。
嗯，
家庭的幽默感呢，家长的幽默感呢，能够使整个的人呢，带来一些叫人觉得被吸引的那样的情况。
嗯，其实幽默感呢，是不单是吸引家人，也能够吸引你周围的人。人跟人之间相处呢，懂得幽默的人是特别受欢迎的。那我们刚才看了作为一个好家长的一般条件和品格的条件之外呢，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三大点了，就是属灵的条件。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信徒领受呢，有三个条件。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再加上做指示的条件，这些条件都加起来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好家长的属灵条件了。
我们应当从圣经的经文跟真理的教导里面来看，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家长。
嗯，
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这么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里提到好名声，名声要好，
对，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是使徒行传六章三节。然后呢，是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和九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嗯，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两大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了几点是属灵的条件。第一方面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要有好名声。
是好名声呢，是周围的人对你的一个评价。
嗯，
我们说口碑要好。
对，
一般呢，我们做基督徒呢，常常说我们是属主的儿女，他们是外邦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结果呢，不懂得跟他们好好相处，也没有那种爱心的见证啊，正义感的见证啊，也没有幽默感啊等等，结果人家呢都觉得基督徒是很奇怪的人，
对，
就没有好名声。
嗯，
那么作为子女的呢，看到父母亲是这样的人呢，小小的心灵里面也有一
些也会受到创伤的。对，
对，第一呢是要有好名声，
第二呢就是要圣灵充满，
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好的关系，常常反省自己，用神的话语来洁净自己。
嗯，
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这里讲的圣灵的充满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不
对？
对，
让神的话充满我们。
对，千万不要听众朋友误会了，就是说要追求圣灵的充满，
这么讲方言啊，蹦蹦跳跳，
那是不对的。
其实圣灵充满最简单最实际的呢，就是看看有没有圣灵的果子。
对，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
节制。
对，
圣灵充满是另外一个属灵的条件，我们应该有的。
好，第三方面呢，就讲到智慧充足。
智慧充足呢，跟你的人生经验有关系。嗯，其实跟谦卑、跟学习、跟磨练都有关系。
嗯，
这个就要慢慢成长啊。在家庭里面呢，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人生的智慧。有的时候苦难跟眼泪呢，也给我们带来人生的智慧的。
对，第四方面呢，就讲到端庄了。
嗯，刚才没有说，就是敬畏耶和华呢，其实呢
是智慧的开端。
对，有智慧要敬畏神。
是，
端庄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提醒我们的。其实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七节呢，也是提醒，不过我们没有完全读出来。
嗯，
端庄。事情呢要正经，对不对？
对，
做妇女的，做这个
做丈夫的，
在这个很容易有婚外情的时代呢，我们要好好的谨慎。嗯，
第五呢就讲的不一口
两
舌，
在言语上有见证。
嗯，这个讲话呢真的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呢，一定要讲一些造就别人的话，千万不要一口两舌，一口两舌呢会 制造很多很多的是是非非。
嗯，
好，第六点呢，又讲到不好喝酒。
不好喝酒就跟前面我们讲到一个一般的条件一样的，一个一般的人呢，一般的
健康的身体，
对
不对？对，
好，健康的身体啊，不良的嗜好啊，都不应该有啊。那喝酒、吸烟一些坏习惯呢，都应该戒掉。
嗯，第七方面呢，就讲到不贪不义之财了。
这很重要，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不义之财，很多人呢，在工作方面，在为了进步跟求取成功啊。搞一些关系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不义之财的。
有人很喜欢贪财的。
嗯嗯。
就觉得哎，可以发财嘛，对不对？可以赚钱呢、啊，那就是就贪这个不义之财，其实是不应该的。
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根，
对。
所以呢，幸福呢，它的建立呢，不是在金钱上，
嗯、
金钱的基本需要是应该的，是应该有的。但是贪财呢，却带来祸患。
第八呢，就讲的存清洁的良心。
清洁的良心跟圣灵充满呢，其实从两个角度来讲呢，都是一样的。我们呢，求神给我们清洁的心，凭着良心好好做人。
嗯，
那么你有清洁的良心的话呢，配偶是最容易知道的，家人最容易看得出的。我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感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
对，
我们常常求他洁净我们。
第九，最后一方面就是固守真道了。
固守真道，那这不容易。我们在这里分享呢，其实这是一生的大事，因此我们说在这里一块儿向神献上一个祷告，最后再将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两点呢再给我们提出来。
好，
好，
我们现在就一块儿祷告吧。
好，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基督化家庭这个节目的学习。今天我们特别为收音机旁边的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向你献上祷告，让我们都能够有属灵的这些特质，好名声，圣灵的充满，智慧的充足，端庄，口舌言语上的见证，生活节制上的，不好喝酒，戒掉烟，戒毒赌博，还有不贪不义之财，以及有一颗清洁的良心，让你的话常常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力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其实也就是我们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元素。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收音机旁边的爸爸们妈妈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是的，有两个问题要听众朋友你去思考的，就是问题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家长的条件与领导人的条件是一样的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最缺乏的是哪几个条件？你最缺乏的是哪几个条件？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第十三课，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家长？跟你分享到这里，周素琴、周广亮，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再会。把我的手交给你，把我的心交给你，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分彼此。从今以后。我们同甘共苦迈向前，
有我的爱围绕你，用我的手拥抱你，从今以后我们将合而为一，我们遵守主命奔天路，
天父厚慈，你给我是我最疼爱最疼爱的，
天父厚慈，你给我是我最深爱最深爱的，
我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我有你，
我们是最幸运的。